第58集，这竟是一群类似人形的物体。我等是叫了一声，众人抬头也都吓了一跳。大贵嗷的一声怪叫，也不知是走火还是故意，一枪就打了过去。砰的一声枪响，在这溶洞里发出巨大的回声。张野一把将他扯了过来，连骂他都来不及，就冲我们喊道：快离开这里，这是阴灵，一旦被他缠住就完了。大奎眼睛都直了，满脸都是惊慌，显然他们以前曾经遇到过这种东西，此时发一声喊，拽着我们掉头就跑。他刚才放的那枪自然也是泥牛入海，毫无作用。那些阴灵原本在那里徘徊漂浮着，却被大奎这枪吸引了过来。我这才看清，那些阴灵完全就像是人的影子，在这寒冷潮湿的溶洞里发出幽幽白光，缓缓向我们飘了过来。这东西是游荡在地下的幽魂所化，最喜欢幽暗的光芒和人体的温暖，凡是被他们缠住的人就会被吸走阳气，变成和他们一样的阴灵。阿生急促地说道，那一团团青烟一般的白光就像水中的漂浮物一样游移不定，在昏暗的光线中竟幻化出无数个陌生而又冰冷的面容。他们口中滴滴呼唤着，对我们扬起了手臂，似乎充满了对温暖的渴望。这一群阴灵沿着河岸向我们追逐而来，转眼间我们就跑到了来时的岔路口。但是回头看，那些阴灵却是阴魂不散地继续追来。黑暗中有飘飘渺渺的呼唤声传来，在这巨大的溶洞中带起了一片淡淡回音，就像勾魂摄魄一般，让人不由得毛骨悚然。眼看我们就要跑入岔路口，安萨里忽然道：不要往回路跑，大家从另一侧绕过去，只要出了这个溶洞就安全了。这溶洞很大，安萨里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连忙在原地兜了一大圈，带着那些阴灵往另一侧的山壁处跑去。那些阴灵虽然可怕，但似乎没什么智商，就跟着我们后面绕起了圈子。我们一口气跑出了老远，冲到溶洞的另一侧，这里是一片较为平整的山壁。我一边跑着，手电光晃过山壁，忽然觉得那些山壁上面似乎画了什么图案。我匆匆看了几眼，发现这山壁上原来画着许多壁画，大家显然也发现了，说到手电光乱晃，再加上山壁上本就有几盏昏暗的长明灯，倒是看了个大概。那壁画上面好像画着一行车马行进，绵延的队伍很长，无数士兵手执长枪，数辆大车在队伍中央，天空似乎有什么东西在飞翔。但这场景只是一晃而过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停留下来看个究竟。再往前却出现了一座高山，一群人在山脚下祭祀，带头的是个身穿长袍戴着巨大头冠的人，他跪在那里伸手向天，而那天空之上好像隐约有一条神龙飞天，俯视着大地的众生。这壁画很是清晰，再往前看时，画中又出现了变化，好像是两支军队发生了战争。但这次我们没能来得及看清，因为我们身后的前方也出现了几处幽幽的白光，几只阴灵突然出现，纷纷向我们飞了过来。大奎首当其冲，就被一只阴灵缠住了，我跑在大奎身后也没能幸免，身后的一只阴灵伸出手臂缠住了我的脖子，紧紧地将整个身体都附了上来。我顿时打了个寒颤，这阴灵的身体冰寒刺骨，就像掉进冰窖一样。我大叫一声，整个人瞬间就失去了知觉。这是一种寒入骨髓的奇冷，仿佛不只是身体，就连心也冷了，血液也冻结了，就要死了的感觉。一股深深的倦意袭来，这一刻我竟没有丝毫恐惧，没有觉得害怕，只是觉得从未有过的疲累，浑身软绵绵的，连睁开眼睛的力气好像都没有了。可事实上，我却一直是睁着眼睛的。恍惚中，有什么东西将我包围，那是一种很温暖又很小心的感觉，但却如冰般寒冷，缓缓地吸取着我身里的热量。同时一种异样的舒适感觉传来，让人忍不住地就想这样睡去。 眼前的悠然白光渐渐清晰起来，一副陌生的女子面孔忽然出现在眼前。她在黑暗中漂浮不定，缠绕在我身上。她像是一阵青烟，又像是一缕幽魂，面容美丽而又凄情，仿佛在对我痴痴地笑，又好似在对我低声呼唤。我在迷糊中，胸口却缓缓升起了一丝暖意，片刻间就传遍了全身，意识一下子就回到了身体里。眼前的一片白光中，那陌生的女子面孔在黑暗中缓缓退却，却一团青光转眼消失不见了。我睁开眼，发现安萨里正在我旁边，那块藏玉放在我的胸口，正散发着丝丝暖意。我一下子站了起来，就见张爷等人已经冲了过来，硕道手电光一起打在大奎身上。附在大奎身上的一个白影发出可怕的尖笑，嗖的一下就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看来刚才那仿佛亘古长眠的感觉，实际却只是过了一瞬。我回头望去，那些阴灵这时候已经再次冲了上来，再往前看，距离溶洞的出口却已经不远了。大奎迷迷糊糊的也爬了起来，我喊了一声，大家往前跑，这些阴灵不会离开这个溶洞的。话音一落，我就当先冲了出去，手电光晃动中，前面已经没有了落单的阴灵踪迹，身后脚步声急促，所有人的手电光没有照向前面的路，一律开启了强光模式，招呼在那阴灵身上。只听一连串的呼啸之声，那些阴灵似乎很怕这强光的照射，纷纷躲避侧让，更有一些阴灵避之不及，被那强光驱散，化作了一缕缕青烟。我们一口气冲到了这巨大溶洞的出口处，也就是刚刚那些阴灵聚集徘徊的地方。安萨里忽然停住脚步，单独挡在出口，手中高举起那块藏玉。黑暗中，那藏玉发出一股蒙蒙的白光，那些阴灵被这些白光所阻，忙不迭地退后。安萨里在我们跑出一段距离后，也收起了那藏玉，转身跑了过来。那些阴灵果然没有追过来，而是一股脑地涌在了出口处。他们模糊的脸上露出狰狞恐怖的凶相，张开虚渺的大嘴，不断地挥舞着手臂，对着我们发出瘆人的怪叫。这场景真是够可怕的了，但却没有一个阴灵追上来。这证明了我刚才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些阴灵是不会离开那溶洞的。我们脚下不停地跑出了好远，一直到再也看不见那些阴灵，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大奎脸色苍白，浑身都微微发抖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说，太他娘的刺激了。张爷爷坐了下来，抹了把冷汗说，我说你咋就那么笨呢，上次在山东也是你中招，这次又来，我说让阴灵上身啥感觉呀？大奎想了想，带着哭腔说，罢凉罢凉的呀。老潘往后看了看，又扫了我一眼说，不错，多亏你刚才发现的早，说说看，你是怎么猜到那些阴灵不会离开溶洞？我往那边指了下说，刚才我看见他们的时候，就都围在那溶洞出口，看见咱们才飘过来的，我当时也懵了，后面醒过来突然想到，是不是有人在咱们前面经过这里了，他们没追上人家，所以才会围在那出口的，这不就说明了，他们不会离开那溶洞吗？要不然好端端的，他们围在那儿干嘛？安萨里点头道，是的，我刚才也是这样想，不过从刚才的情况来看，在咱们前面的人似乎刚过去不久。大家都不说话了，显然也都意识到这一点，周围顿时寂静下来。我们一起抬头往前看去，黑暗的洞窟之中仿佛有一阵风吹了过来，带起满身的寒意。阿生打破了这个有点让人发毛的寂静，说，半夜，那日记还没看完呢，后面怎么说？老潘这时神情也有些不自然，点了点头，他的手里始终抓着刚才的背包和笔记本，至于那些小东西倒是都丢了。再次翻开那快散了架的笔记本，我们都围了上去，上面记录的是几篇日记。